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月6号星期一的晚间6点，在中国呢，已经是北京时间6月7号早间的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中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有人文交流对话呢，目前正在北京举行。星期一呢，双方进行了为期1天的对话和讨论。美国国务院方面呢，国务卿克里方面表示，星期一上午的还有午间的这个工作午餐的期间呢，双方谈到了一些双边的议题，还有有关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叙利亚等国际间的，就是有关国际局势的议题。克里国务卿表示，双方之间的会谈呢，他说非常的有效益，或者说是呢有收获。他还说，在6月6号。就是北京当地时间星期下午的时候呢，双方之间将谈到有关人权等等，就是在作为外交会谈来讲比较富有挑战的一些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第8轮，就是目前举行的这个第8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有同时举行的呢第7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这个联合开幕式，并且呢发表了题为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说而不懈努力的这个开幕式上的讲话。另一方面呢，联合国核能监管部门表示，平壤似乎已经重新开启了对就是核武器研发的这个原料进行再处理的这个工厂的运作。这一迹象呢，显示出平壤方面正在加大发展核武器的这方面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星期一，就是6月6号的时候说呢，有卫星图像提供的证据显示，平壤方面可能已经在宁边的一处就是基地呢，重新开启了就是提炼用于核武器研发元素的这种活动。另一方面，在有关亚太地区的新闻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6号的时候呢，抵达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印度的总理莫迪自从他2014年就任总理一职以来第4次对美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过去2年以来呢第7次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莫迪和奥巴马总统之间的就是美印方面的外交努力呢，可以说是在过去2年间让双边的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这次就是印度总理莫迪这次访美呢，据说国防之间的就是美印之间的国防合作呢，将是会谈的一个重点。另一方面，在欧洲方面，为了平息中欧和东欧国家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地区展开行动而产生的这些就是东欧国家的一些担忧呢，波兰和20多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星期开始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代号为蟒蛇16的军事演习由波兰方面领导，为期10天。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在加拿大访问期间斥责一名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女记者一事在中国引起广泛的讨论。支持王毅的人认为，面对西方记者说三道四，王毅大义凛然，彰显了一个大国外长的风范。批评王毅的人认为，王毅反应过激，他的插话本身就显示出偏见与傲慢。究竟怎样看待这次事件？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客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王毅的反应是不是有所过激
过分，而且完全失态，失去了作为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基本上的礼仪和风范？对于王毅这样一位长期在文明世界里面成这个打交道的人啊，做出如此这个过分的这个表现呢，大家有很多的这种揣测分析。有人说他是个人的这个仕途遇到了一个障碍，如果不这么表现的话，不跟习近平这个靠拢的话，啊，他在这个官场中间就不会被人注意。也有人说是整个外交出现了错乱啊，这个身边到处撒钱，但是呢，得到的尊重回报是很少的，甚至呢，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了中国是一个不但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欧洲现在就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呢，在外交过程中间的粗暴啊，这种过分的要求啊，这种表现呢，表现了某种反感。比如早一段时间英国女王，那实际上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知道，但是至少透露出来了当时候这个习近平访问英国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高的荣耀的一等感觉，实际上一扫而光啊。原因呢是在这个中英的交往过程中间，中国的外交官是如此的这个粗暴啊。实际上不仅是这样，整个的中国的外交的形态实际上呢是中国错乱政策的一等延伸啊。即使中国的整个的政策，由于他一下子就是说因为经济的衰退由于他这个老百姓民意的这个提升民智程度的提升由于这个一系列压制言论自由，一系列的侵犯人权，一系列的霸道的这种作风顽疾性的反映在这个外交上。那从王毅的讲话来看，但就是一等毫无逻辑毫无逻辑，因为他粗暴野蛮一等强霸道的这么一等族风。这种族风呢，其实不是王毅个人的修养或者是王毅个人的这种品质，而只是说呢，王毅是这个暴乱的体制的一个表现，一个代表。因为外交部长就是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品质，所以他这样一等原来被认为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个外交官一个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外交官，现在堕落成为如此一个粗暴如此这么一个野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暴政的一个外交官的一个形象实际上给大家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这样的话让西方国家更准确地掌握到了解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情况，就是这么下三滥。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王毅上个星期在中加外长联合记者会上是怎么样回答一位加拿大记者就中国人权问题向加拿大外长做出的提问的。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 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王毅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接下来呢，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王毅为什么动怒？第一，第二，王毅他的回答当中在逻辑上有没有任何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现在可能中国的这个外交啊，整体的转向强硬，这个呢可能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有关，也跟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关。但是我觉得这次王毅这个失态恐怕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授权，因为毕竟这个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人家也是有小组长的。而且呢，我也想起了2009年的一段语录啊，现在中国都是语录治国，我就背语录就行了。这个说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是2011年2月11号在墨西哥的讲话。还有一个讲话也很有意思，叫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这是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所以这个也我们的网民也很有意思，我们网民就把这个演绎成了一个就是关于邻居问老王你是不是在家打老婆孩子，那么老王的回答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避而不答，一个是就是说那我打我老婆孩子关你屁事啊，你给我滚。实际上这种粗鲁我觉得也是我们上一期也谈到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党文化本来就是粗鲁的东西，所以呢有这样粗鲁的党文化，那么有这样粗鲁的外交官也就不奇怪。我们以前有一位外长也被称为这个红卫兵外长，叫做李兆星，也是非常粗鲁的一位。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王毅外长原来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温文尔雅的，这次也这个表现出这种失态。我想这种失态可能是出于这个高层对于自身处境的一种焦虑感，所以呢这个他们需要就是外交上有这样的表态。所以我们看其实王毅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国在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在好些方面在外交上都表现得比较强硬，比如孙建国在这个香格里拉论坛的发言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是一种陪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啊这个过去这个欧洲沙龙中的美女们出现的时候，她一定要带一个非常丑陋的女仆然后来陪衬自己的美。所以这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在中美的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就非常的这个美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个奴才做点牺牲这个也不算高级黑。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令凡先生他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上整体朝强硬方向转变的一个显示。我们也注意到王毅的这番发言和过去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讲习近平上次访美的时候，面对美方提出的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习近平的回答是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你是不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中国现在不仅在经济上崛起，而且在世界问题上，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也要显示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呢？
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政府的懦弱啊，西方政府的过去的软弱和短视所造成的一种结果。 很多西方政府为了中国的这个订单，为了中国的这个投资啊，过分的这个向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献媚啊，过分的呢啊这个低调啊，过分的这个失去了这啊人权和价值方面的一种坚守，所以使中国政府感觉到了啊越来越无所顾忌啊，这就是中国外交方面啊能够表现出强硬的啊一种姿态啊一种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啊，这个后来中国现在发现呢啊，他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等外交的方式，在强硬的过程中间，总是会西方会做出让步啊，总是会西方呢啊做出这个妥协，而不是中国做出这个妥协啊，所以呢，中国就觉得无所顾忌啊，所以你比如说在英国，他表现出那么一等粗暴的行为，那英国女王不照样的给了中国领导人最好的这个待遇吗？啊，不就是英国，法国也一样啊，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啊，是美国很多的商人不都是像哈巴狗一样，他都跑到这个西雅图去进进这个习近平嘛？这些东西都来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错误的这个信号，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说啊，这个我手里有钱啊，人权是次要的。但是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价值是人权和自由，是尊严啊，是基本上的政治制度。是需要通过人民选举所产生的这一种制度，西方政府也不例外啊。那么当西方政府如果是在这样的一种价值因为中国的经济上的崛起而受到伤害的话，这种西方的和人类毫不隐匿经过这么漫长的努力所争取的啊，所得到的这种人权和自由价值就会受到伤害。当这个伤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西方政府不管他的领导人多么短视啊，不管他领导人多么希望中国的订单和投资，他这种也会要捍卫他的基本上人权和自由的价值，因为老百姓会给他压力，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跟中国的政府会形成矛盾，针锋相对，而从而呢，使中国的外交失去这个更加错乱啊，更加不知所措，或者说呢，更加不知分寸。这一次，王毅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中国外交上的，也是在整体上已经面临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试探的表现。
好的，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休息一下以后，我们要进行话题讨论，等一会儿见。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北京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李洙镛。中国官媒报道，李洙镛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给习近平的口信，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而习近平则欢迎李洙镛向中方通报朝鲜劳动党七大情况，表示这体现了中朝两党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的传统，表明金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视。西方媒体认为，李洙镛此次访华显示中朝两国关系正在变暖，甚至是在为金正恩不久后访华铺路。自从联合国针对朝鲜连续进行导弹和核试验，实施严厉制裁以来呢，金正恩是否有意改弦易辙？李洙镛到底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的什么口信？中朝关系的改善是否意味着朝鲜半岛局势会出现转化，还是会使东北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报道呢，朝方向中方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七大的情况。我看到了一方西方媒体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七大上可能就朝鲜目前的内外困境进行讨论，有可能要从根本上改善从其他国家的关系。你认为这种报道可信吗？
我注意到，就是说据报道，这次的接见就是包括翻译时间在内， 一共是20分钟。如果真是这么短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深入的讨论问题。所以这个在传达口信、传达信息，当然你要说20分钟，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传达，可能也能实现。但是要想说是深入的探讨问题，或者化解中朝这个两国两党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我觉得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那么当然这次是确实引发了很多的猜想。我觉得其实现在呢，中朝两国有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或者说两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是老大和小弟啊在国际上都很孤立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啊这个面临的就是这个南海争端的问题啊，跟美国跟这个东盟国家它不断地产生矛盾和摩擦。那么朝鲜当然就是朝核问题引发的这种国际制裁。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两党两国都面临困境。那么还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各自的人权问题都是为这个世界各国、为文明世界所诟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这个说老大和这个小弟相互利用一下，这个还是有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可以做出一种抱团的姿态，来调情一下，然后给其他国家看，给美国看，给日本看，给各国看。那这个呢，可能对于朝鲜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朝鲜现在他已经强硬到极点了。反正核试也做了，然后呢他现在面临这种制裁，他能挺多久？他要挺下去他还得靠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找台阶，这个情况应该是存在。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朝鲜一直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他不拿这个中国当老大，他老想直接跟美国来谈。那么这一点呢，好像这个美国又不跟他谈，所以向美国求爱不成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摩擦，他转而向中国来调情，然后引起这个美方对他的重视。我觉得这一点他可能这次访华他可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你们老制裁我，你们老挤得我就要去跟这个我的这个老大哥去抱抱团了。
嗯，
那么中方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算盘。中国要表明什么呢？表明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的重要性。那么作为这个南海争端的一种筹码，他来牵制美国和日本，就是说你们别老拿这个南海问题跟我说事儿。嗯，毕竟现在啊，这个海牙法庭也快要判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孤立，而美国态度又这么强硬的时候，他觉得呢，这个朝核问题是一张牌，他觉得美国和国际社会，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得需要我，而且呢，只有我才能够这个管束一下我这个小弟，所以呢，我也有我的牌，就是你们要想让这个朝核问题解决的话，你们得对我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嗯，
谢谢。
何明先生，你认为中国和朝鲜现在关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变暖，或者说走得更近，双方的各自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来讲，现在有一个急于需要缓和或者急于需要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就是南亚的这个局势的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啊，东北亚在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声援从经济上来讲，他们对中国有一种需求，希望经济中国的能进去投资然后能够打开他们某些产品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安全的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恐慌中国。这些国家呢尤其是李光耀在申请的时候讲了，就是唯一能够平衡亚洲、唯一能够给亚洲带来和平保障的就是美国。这样是南亚、东南亚国家基本上的一种共识，所以美国去的话，这些南亚、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欢迎。 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那对北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他就试图呢用这个北韩的关系来平衡这么一个制约这么一个南北啊东南亚局势的一等变化。另外就是中国实际上呢，不管他内心多么看不起这个北韩啊，不管其实情绪在北韩和中国问题里面讲，中国最厌恶的外交关系就是北韩，而北韩最厌恶的啊这个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啊，这个讲就是跟当年的中国和苏联一样的，在意识形态上面讲他们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呢在具体的利益冲突来讲和情感来讲，彼此是非常仇恨的啊，非常厌恶的，但是又是没有办法，因为世界上就这么一点活宝，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烂心烂地。那么中国想利用这个北韩做什么呢？第一个，不想让这个啊朝鲜半岛呢啊这个尽快完成和平统一，因为这么一个完成和平统一肯定是个自由的啊这个世界占有这个主导地位啊，对吧？不可能是这个北韩的模式占领这个朝鲜半岛啊，这样的话对他的局势是非常的不利的。第二个就是张立环先生讲的，实际上北韩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他其实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跟国际社会打成关系，尤其是跟美国打成关系。一旦他跟美国打成关系，那中国就根本不重要了，中国就根本不重要。所以中国要想尽中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北韩和这个美国建立正常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他老是利用一些姿态啊来破坏和制约这种东西。六方会谈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一个啊，就是六方会谈啊，就是绘画的绘啊，就是搞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是扯皮条。为什么在扯皮条？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的外交系统在主导这个系统啊，因为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隐私的这部分，这个心里的小九九是主导了这个朝鲜啊这个和平的这个解决。那么在北韩现在的这个全世界对他的一种制裁啊，那么再能够啊帮助北韩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啊就是中国，而中国又要利用这个北韩呢成为他跟西方国家形成某一种对抗的一等就是说一等这个前线的这个战啊这个阵营啊，就是前哨啊。中国在这个外军事上来讲它也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啊这个各个边境线上它放在这个军队啊都是最杂牌的啊，这个兵力最弱的东西，或者是最烂的一个军队体系，装备最落后，指挥也不行，哎，就是放在前面当炮灰。现在在外交上，他现在在他的国际外交局势上面的，他就拿一个比他还要烂的一个国家来到前面就当炮灰，这样的话呢，会显示他，哎，他也不是那么烂，还有一个比他更烂的国家在前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嗯，你好，我想有人对这个中国在对朝鲜的影响力上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对朝鲜拥核似乎这个缺乏这个更大的压力。其实中国也是两难，第一呢，中国确实是反对他拥核，因为他拥核的时候对整个朝鲜半岛都不利，在另一方面呢又不愿看到这个朝鲜这个政权垮台以后对中国也不好，说这里边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一个中想六方和谈呢，可是这个朝鲜这政权就是这个他这个封建专制性啊，这是非常很难解决的，中国呢只能是促使他进行一些转变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张先生他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况当中。张立凡先生，您同意张先生这种说法吗？
我基本同意。我觉得确实就是现在，朝鲜或者说这个金家王朝对于中共来讲，就是这是一个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就是在确实在两难之间，但是呢现在完全割舍肯定是不行，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朝鲜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比较重要，但是呢我一再的迁就，但是也喂不熟这个白眼狼， 所以呢，相互之间就是如和平先生所说，互相的憎恨也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困境。这个困境完全是中共自己错误的，卷入朝鲜战争以来这几十年所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这个外交和战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他们自己现在呢也没有能力纠正，所以呢，一直这个弊病一直拖到今天，已经是这个病入膏肓，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医治，现在就是如此。
嗯，
谢谢。
好，我们再接一位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个人认为中共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目前为止处于不知所措的困境，他除了大量撒钱以外没有朋友，只能和这个无奈的邻国金家王朝抱团取暖而已。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何明先生，我现在看到有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认为呢，中朝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用意，这种变暖关系变暖的趋势会继续下去，甚至不久后金正恩有可能要访问中国，你同意这样的预测吗？
有可能。这个习近平也可能访问这个朝鲜，因为他能够访问的国家，能够得到跟他能够感觉到，哎，他有道德上和心理上优势的国家不多了啊，就是北韩应该是一个，所以这两个国家领导人访问我都认为是可能的，因为你这个这一次来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台使啊，是金正恩最重要的一个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生活上或者是他政治思想上和他的国际观形成的一个教父，所以他的这个角色呀，不是简单的传递一个所谓的他们这个劳动党的这个党代会的一些情况啊，党代会我相信那个没什么好传达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废话，我也不认为这样一个会议啊讨论了这个党朝鲜面对的这个凝重的问题啊，朝鲜的统治的方式和中共的统治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在真正的大会上只是讲好的形式啊，只是讲好的情况，基本上不会把这个问题的凝重性呢表现出来，因为只有掩盖问题啊，只有把问题啊这个局限在极少数是几个人知道啊，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基本特征，所以我觉得他是传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动党的会议啊是个假象，真正的这个目的是希望能够这个为这个金正恩去访问北京或者是习近平去访问这个朝鲜呢达成某一等初步性的这个铺垫，或者是一等要求，或者是一等沟通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内政的困境远远超过他现在外交上的这种困境。外交上吧，你还可以拖一拖，因为他外交的战略格局吧，本来是复杂的、多元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就应付过来。但是党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真实和迫切的，尤其是北戴河会议，尤其是十九大的人事的这个布局，尤其是习近平能不能打破中共给他定下来这种枷锁定下来这种规章制度因为体制在他的制约体制内那些官僚集团对他的制约才是真实的可怕的他能不能打破这一点，或者他成为能不能成为一个独裁者，成为一个矛盾式样的一个人物，那就要改变很多东西或者说他要往另外一项政治方向走，他都是要改变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在目前看来他深陷其中很难自拔。
张立凡先生，现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或者说朝鲜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根本的障碍，就是中国政府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假如金正恩坚持朝鲜要走核武的道路，怎么解决这一个矛盾？
我看也是无解，就是实际上刚才我也谈到，就是中共现在既没有办法舍弃朝鲜，或者是甚至于是这个放弃金家政权当然如果有可能，可能中国会这样做，就是在朝鲜换一匹马，但是呢中国绝不希望朝鲜统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也不希望朝鲜拥核，那么所能选择的可能就是 换一个领导人，然后让朝鲜无核化，但是呢继续保持这个朝鲜半岛的分裂，这个呢可能是导致这就是中共的利益才能最大化。然后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关于金正恩会不会访华，我并不特别看好这一点，就是我觉得除非是这个南海的冲突加剧，那么这个中国需要利用这个朝鲜金家政权的这个价码就会抬高，那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比如高层的互访。但是呢目前这个态势来讲，只是都是在调停阶段，还远远不到那个真的那个重新这个谈婚论嫁或者复婚，这些可能都还谈不到。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观察为好。而且我觉得南海形势实际上要等到海牙法庭的判决出来以后，可能这个局势才会逐渐的明朗。谢谢。
好的，围绕习近平会见朝鲜特使是不是在为金正恩访华铺路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78位院士上书呼吁习近平开放互联网，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据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科学大会上，有科学家公开要求当局不要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网络封锁。会后更有中科院的78位院士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解禁国外网络，共享国际科研成果，提升中国科研水平。互联网本名全球网，但是中国政府却浪费大量的民脂民膏打造防火长城，使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形成了区域网或者局域网。在阻止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自由民主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也把国外先进的科技技术拒于国门之外。在区域网内，宣传和网管部门更是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严厉的审查，动辄封号删帖。中国政府封锁国外网络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拆毁防火长城应当从何处着手？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为78位院士联名向习近平上书，是不是说明他中国现在对国外网络的这种封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无可复加这么样一种地步？
我觉得他们也是受够了，因为这个我们前几次节目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记得还谈到方斌兴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防火墙之父，他自己啊，在这个讲学的时候也遭遇了防火墙，啊，这样的一种做法自闭的故事。现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现实中，造成的就是这个做法自闭。怎么说呢？这个你看，这个我在这个谷歌被封的时候，我就做节目，我就曾经谈到，我知道一些科技工作者就是抱怨，他们的很多项目因此就毁了，原来的投入全部打了水漂。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些个这个项目的计算呢、和数据啊、和资料啊，也或甚至于这个平台啊，都是基于谷歌啊，要依托谷歌的搜索才能够实现的东西，这些呢都毁掉了。而且我还记得我在几年前，我去也开一次会，然后呢，我认识了一位这个也是中科院的院士，那么他呢。我就跟他谈起，我说你们上网怎么上呢？ 因为这位院士他是一位军方人士，他就说呢，我们上网现在是这个就是组织上单给我们几个人，然后呢辟了一个小房间，里头有五六台电脑，然后呢我们可以到那儿去上网，就是他在自己家里是不能上网的啊，即使是在自己的工作地点，他也得到特定的这个房间才能够上网。所以我想这其中可能有很多的不便啊，从几年前那个情况，互联网封锁的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他可能已经感受到不便。那么这一次有78位院士这个联名上书，而此前当然也有这个我们看报道有院士在这个大会上发言就谈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一点来讲，就是作为科学工作者他们已经非常艰难了啊，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的信息，你在一个在地球村，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在这个国际互联网大会上他的演讲，他还说，他说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而这句是也是很这个大家都记忆很深啊，印象很深的话。但是实际上在中国这个鸡犬之声相闻根本就达不到，有很多不要说鸡犬之声，人类之声都不能相闻，你还何况鸡犬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这个互联网的封锁实际上是封锁了自己，对这个中国的科技进步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这个中共他一方面提倡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想用这种方式啊来这个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准，提高中国的这个这个科技上的领先地位。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大局域网的设置，就防火墙的设置，实际上跟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南辕北辙的东西。而且呢不光是在科技界，在这个很多这个大学的这个交流，教育方面的交流啊，还有其他的学术交流中间也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说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连这些院士们也受不了了这个情况也和我们看今年这个比如任志强事件所引发的这种网民的愤怒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一次呢发生的不是网上这个不是由这个由任志强引发的那种争论，而是由这些个资深的科技工作者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引出来的这种呼声。我觉得可能中共对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呢我不相信他们会在意识形态上会有什么这个重大的改变。他们可能会对科技工作者网开一面，但是呢即便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文明仍然是挡不住的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哎，你好，哎，
听到了，请讲。
我说啊，关于这个科技，就是这个网络封锁，这个信息封锁。喂，能听见吗？
听到了，请讲。
我关于这个信息封锁，我觉得。现在不是都说是信息社会嘛，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这些科学家啊，什么，这些有权的、有钱的、有权的这些人，呼吁要什么信息，要开放什么互联网开放，我觉得他就是属于一种霸权行为，属于一种那种觉得他那种权力还不够，还要求。给他那些权利，他既然是科学家，既然是能干的人，他还需要那么大那个什么吗？他自己就能出去啊，是干啥的就能够得到这些信息，是不是？他肯定有那个本事，他那么聪明的，现在互联网，你稍微懂点互联网技术，上怎么上网不行啊？ 是不是？
嗯，好，谢谢。
他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些人呼吁的不正当。
嗯，
就是又想搞一些独裁。
好的。
扩大他这个。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刚才认为，其实这些科学院士不需要有开放的互联网，因为他们本身就可以走出去，就可以获得各方面的信息。请和平先生简单的来回应一下。
我有一个疑问呢、啊，有没有这封信呢、啊？啊，因为如果能够就成为中国这么一个体制的一个院士的人，啊，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人，我觉得他们多少都是已经妥协了吧，软弱了吧，啊，他们不是说有没有挑战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他们连祈求这个政府要改变某些政策的这种祈求啊。乞讨的这种勇气，我都有所怀疑啊，所以我一直在怀疑有没有这封信啊。当然有一些有一些院士可能在会上做出了某一些温和性的呼吁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明明上这封信，我首先是表示某一点疑问，我们并没有看到有权威性的这个媒体啊来报道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有这封信，我还是要钦佩他们的这个勇气，但他们反映的现实，反映的事实，却是真实的。虽然中国科学院它有一些特别的管道，它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一直以来互联网有以来中科院的系统就有一条特别的跟西方世界打通的一条线，这个是一方面是提供给中国领导人啊，或者是中国的情报系统，或者中国的研究系统，或者中国的有一些权力的敏感部门，他们需要扶持海外的这个信息，他们这个管道是打通的，他们并不需要翻墙。第二个就是这个作为顶尖研究的，除了军方以外国务院系统的某一些研究体系啊，中科院的某一些研究体系，他们跟外面也是打通的，前面刚才那个听众也讲了，如果你还都是一个院士了，你还不会翻墙吗？在中国稍微有一点文化程度的人，年轻的人，那都是会知道翻墙怎么回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就像当年的柏林墙一样的，也有人会翻过柏林墙啊，也有人会逃亡啊，对不对？但是柏林墙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标志，是冷战的一等标志，是一等文明和野蛮的一等封锁线，是一等文明和野蛮的一等长城。那么中国现在早一点，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在矛盾长城上，或者中国，
现在和平先生的音频有些问题，请张立凡先生接这个话题谈一谈。和平先生就刚才就谈到，他怀疑是不是真正有这么一封信，张先生，请你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我看到的是，一个是这个网络上有这方面的这个披露，那么这个披露者也是实名的，也是经过验证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士。那么另外呢，好像也有一些个相应的这个科技方面的媒体也有这种报道，但是呢，好像我也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屏蔽。有关这个上书啊，或者是院士提议的这些个消息，并没有在网络上被屏蔽，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存在的，而且这样的问题也确实是问题。至于刚才这个那位听友或者是观众他谈到的说，好像这些人都已经是精英了，难道他们就不会翻墙吗？哎。但是这个问题来讲，他们可能，我觉得这还真不能一己度人。你要知道，这个一个熬到一个院士的话，那个岁数可能已经摆在那儿，他是不是有这个翻墙的这个本事？那么是不是还要依靠其他人？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而且我们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要用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看待这件事儿，认为好像你们是有权有势的人，你们就一定有办法。实际上有很多科技工作者，他们并没有权势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问题来讲，就是互联网的封锁阻碍科技进步、科技文明的这个这方面来讲，那不仅仅是院士们的问题，是中国整体的就全体的科学。或者科技工作者的问题，有很多人不是院士，但是呢，他是科学家或者他是科技工作者， 那么他们在工作实践中会遇到非常多的不方便。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刚才那位听众他没有考虑到的。
嗯，
那再有就是和平先生讲的这个观点，我是很支持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如何面对这个文明与进步的问题。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你强调你的中国特色就是为了抵制这些东西吗？啊，如果说你强调你的中国特色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抵制科技文明，那么实际上你也就是自外于这个人类的文明啊，就是把自己和这个历史的潮流是这个背道而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个在互联网问题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标志。现在我们就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谢谢。
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封锁国外的科技的网络，不仅仅对这些中国的科学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对于中国的广大的民众、学生、教师等等都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有人就谈到魏则西的这么一个例子，他的因为在互联网上，中国的互联网的搜索器上看到了所谓国外最先进的医疗体系的这种报道，就到某个武警医院接受治疗。其实这种治疗的方式基本上都已经是过时的，在国外根本上就没有人在采用。如果中国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及时的先进的科学信息，对中国社会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和平先生，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这个一个是 WTO 使全世界经济实现了某一种平衡，帮助了很多劳动力为主的这个国家也扶持了这个经济增长的空间。中国就是 WTO 国家的最大的一个受益者。那么互联网的出现让全世界的文明的兴起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人类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文明时代。如果我们把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话，农业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皇朝和另外一个皇朝基本上是重复的啊，科技发明、生活兴起都是这样的，这是封闭的、是传统的啊，是信息的文明的传递是非常缓慢的。工业文明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化，但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文明的出现就是一种信息文明。信息文明不仅是政治的信息，大家达到了一种自由传递的一种结果，任何的信息现在的传递确实达到了一个零距离的这么一种地步。这种地步对科学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寿命的提升、对人们的政治生活的这种文明化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很显然正在失去这个机会，他利用了 WTO 给他的经济的强这个增长，他利用了这个不顾一切后果所经历的经济的成果他利用了中国老百姓的勤奋所创造的这些财富然后呢建造了一个跟西方和文明世界对抗的一个长城，而这个长城对整个人的文明来讲是一种拖后腿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延缓这样的话呢，使人的文明很难一下子走上同一个地平线，因为中国是一个如此这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另外方面，对中国的伤害就会更加严重。这一次的伤害的程度，其实比清朝时候的那种被瓜锁国的情况还要严重。它的后果不仅仅是一种战争使你这个好像是被西方列强所侵略的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能够调集你民族耻辱感的这么一等所谓的一种民族后果。更重要的是中国没办法跟这个全世界文明世界同步在一起。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跑到海外就可以发现，其实中国人只要稍微给他一点点机会，稍微给他一点点空间，中国人绝对不亚于其他的国家的国民，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加勤奋更加努力。但是中国很显然在失去这个机会。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他们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以波兰为主要国家的20多个北约成员国在星期一开始呢，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代号是猛蛇16，演习呢将持续10天，有31000名士兵，3000辆各式的军事车辆，还有105架飞机以及12艘海军的舰船呢，都参与这一次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波兰的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说，此次名为蟒蛇的军演是为了检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个成员国防御就是北约东侧地区的军事能力。参加联合军事演习的联合部队将进行包括夜间的直升机运作以及搭桥的作业，还有空中防御等等。其他的演习项目呢，还包括大规模撤离伤员以及就是化学武器的污染的排除等等。另一方面，联合国的核能监管部门表示，平壤似乎已经重新开启了对金属钚原料进行再处理的这个工厂的运作。这一迹象显示出平壤方面正在加大发展核武器研发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星期一的时候表示，由卫星图像提供的证据显示出平壤方面可能已经在宁边的一处工厂重新开启了从核废料当中提炼金属钚的活动。这一信息与美国关注平壤的或者说是朝鲜半岛局势的网站叫北纬38度线的这一网站所发现的证据呢相吻合。这家网站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报道说，在宁边主要的核原料再处理装置区内探测到有热电站喷出的烟雾。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表示，由于该机构在朝鲜境内没有监测的设施，所以呢没有办法100%的确认平壤方面正在进行的相关的活动。美中两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呢，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这期间呢，双方谈话的内容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以及叙利亚等等呢，也当然包括南中国海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还有美中之间的贸易和人权。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表示，在这一高级别的会议上，人权议题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受到各方的关注，就是说呢各方都认为应该把这一议题呢抬到双方战略经济对话的这一高度的层面上来，而不是将这一议题呢被忽略出去。就在今年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的前夕呢，国际间的维权组织记者无国界还有另外几个人权组织都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奥巴马总统，赶赴就是派去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另外一位代表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呼吁呢他们就是国务院和财政部方面呢都在这个议题上 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